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第975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们尽快拿起笔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8号。昨晚我们当地一些同修在一起学完法后，我提出了法轮大法日征稿的事情，发现在座的还没有一个动笔的，甚至大多数也没有投稿的念头，说修得不好，没什么写的，我没文化不会写，或我年龄大了不会写等等。我按照自己的理解说了参与大法日投稿的意义，我说从表面看我们也应该参与，因为可以在回忆整理自己的修炼历程中发现自己的不足，进一步明晰法理，从而提高自己，同时也是在为办好大法弟子的网站做出自己的努力。我们不能只从明慧网中索取，我们也应该把自己的修炼体会、走过的路写出来与同修交流，而且也是一次大法弟子整体配合的机会，还能向世人展现大法的美好，从而起到救度世人的作用。这是从我们能知道的方面来看的，还有我们不知道在另外空间所展现的意义。每一次证实大法的活动在天上都是一场正邪大战，所以我想我们的参与也能清除邪恶，从而救度我们所对应的那一层天体中的众生，这不是一举几得的好事吗？发完正念后，坐在我身边的一位同修改变了想法，说自己哪有没得可写的呢，要写的事情简直太多了，这次我一定要写。其实那些所谓的不想写、没什么写的、不会写等等念头，都不是自己真我的想法，是观念、人心的反应，是这些东西在抑制我们，不让我们动笔。因为我们在写的过程中就是在清除他们，他们能干吗？所以是人心在挡着我们的路啊。即使真的不知写什么，无从下笔，脑袋里空空的，但我们都要抱有一念，我一定要写。当我们坚定这一念的时候，师父一定会点悟我们要写的题材。坚定一念，我一定要写。其实我自己每一次的投稿也都经历过这个过程，最先的想法也是没修好，没什么可写的，不想参与。但随后我又否定这想法，我知道这些想法不是自己，我不能推卸大法弟子的责任，所以每次经历了思想上短暂的犹豫后，最后都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写。即使几次坐在计算机前准备动手，脑中仍是一片空白，打不出一个字来，但我不放弃，告诉自己想出一句就记下一句，想出一件事就是一件事，什么时候想起来一点就把这一点写上，就这样坚持下去，直到有一天脑子像开了窍一样，觉得有好多事需要写出来，有好多话想说。有时在生活中或在练功时，突然想起一个很好的题材可以写，我想这就是师父的点悟啊。最后在师父的加持下总能成文。写完后我不急于发表，一遍一遍的读，一遍一遍的修改，直到自己满意为止，再发给明慧网。记得在2016年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交流会征稿时，看着同修们对参与的消极态度，我还是积极地与同修交流参与法会的意义，希望同修们能参与。最后我们本地有一些同修都写了自己的修炼体会，尤其我所在的学法小组，除了 L 同修一个人没写外，其他同修包括老年同修都参与了。 L 同修尽管自己没写体会，但他却帮着一位没什么文化的老年大法弟子整理稿件，他把老年同修的口述录音下来整理成文字。那一次当我把所有的稿件都发给明慧王后，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我在一个地方忙着擦桌子、凳子、窗户等，是为了准备一个很隆重的聚餐。 L 同修挑来两担水放那儿就走了，我想着这两担水的作用也很大的，正好可以给我擦桌子用。打扫的窗明几净后，我走到在高处的一个豪华大厅内，看到明亮干净的大厅，一眼望不到头，摆了很多排餐桌， 每个餐桌上都摆了一些我说不出名字、人世上没有的珍贵佳肴，还只是上了一部分菜肴，还有好多菜还在准备，还没有摆上来。但大厅显得很空旷，有的桌子只坐了一个人，很多桌子边还没坐人。我走到靠门边的一张大桌，其实是两张桌子靠在一起的，桌上已经摆了很多佳肴，但还没人坐那里。我知道自己的位置就是在这儿。醒来后我很喜悦，知道是师父对我参与法会交流的鼓励。那次我的体会经过明慧编辑同修的精心修改，在特刊中发表了，这是我没想到的。写出这些是为了让同修们重视我们的法会交流和大法日的征稿。现在距征稿截止时间只有十多天了，时间紧迫，希望同修们能尽快拿起笔来写稿，向世人展现大法的美好，也向盼望着我们修好的、无比珍惜我们的师尊交一份满意的答卷。一点浅见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只要心中有法，就没有过不去的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3日。作为大法弟子，我们是来维护法、证实法的，只有我们符合了法的标准，那法的威力与神迹才会显现。修炼20多年了，风风雨雨地经历了很多的事，一路走了过来，只因心中有法，也见证了很多大法的超常与神奇，感恩师尊。第一部分，心中有法，病业症状消失。一天早上晨练前，丈夫叫我起床，我当时就觉得头昏昏沉沉的，浑身无力，冷得厉害，发现全身上下起满了红色的小疙瘩，密密麻麻的。我迷迷糊糊的，但主意识又非常清醒地知道这是假象，我是金刚之体，根本就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于是我就在心里一遍遍地默背师尊的经文《道法》。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说，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还说，你们人的一面要明白，而更主要的是得了法的那一面要清楚。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又说，其实大法不只是度人的，也是讲给各界众生的，觉悟了的本性自会知道如何去做。我是住师正法的法徒，与正法同在，让我本性的一面起来正法，绝不允许假象存在，本性的一面正法。就这样，密密麻麻的红色小疙瘩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消失了，高烧乏力等所有不适的症状也一并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就好像刚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丈夫在旁边看得目瞪口呆。一年的夏天，陪一位有乳房病业的同修，我下午和前半夜陪他学法，后半夜给他发正念。我早上回家稍睡了一小会儿，也就一个小时吧，就想起来跟丈夫出去讲真相。起来时伸了个懒腰，突然左侧乳房发胀，还带着蹦蹦的痛。我下意识地用手一摸，摸到一个鸡蛋大的硬块，紧接着有一个意念，那个东西跑你这儿来了，看你怎么办。同时左侧乳房连着左胳膊一跳一跳地蹦着疼，连麻带胀的夹杂着莫名的恐惧向全身扩散着。我有点慌了，赶紧喊丈夫快过来帮我发正念。就这样，我们发了一个小时的正念，期间我与其说发正念，不如说是在监督丈夫发正念， 一会儿怕他倒掌，一会儿怕他溜号，一会儿怕他迷糊。总之我当时完全依赖丈夫向外求了，而自己已经没有了正念。一个小时后丈夫下床要走，我说不行啊，还有呢，你还得帮我发呀。丈夫边走边说，你就是疑心。哦，对呀，这一句疑心一下子让我想起师父讲的一段法。师父在转法论中说，还有一种人，过去人家说他身上有附体，他自己也感觉有，可是一旦给他拿掉之后，他那个心病去不了，他老是觉得那个状态还存在，他认为还有，这已经是一种执着心了，叫疑心。久而久之，他自己弄不好还会招来的。你自己得把心放下，根本就不存在了。师父早就给我们地狱除名了，我早就不在三界内，早就不属于常人了，这都是假象，我可不能再上当了。我是金刚之体，根本就不可能出现这个情况，就是那个疑心，他不是我，我可不要他。可是思想中总是有一个意念引着我，一会儿让我用手去摸一摸，看那个硬块儿还有没有，右手也跟着不自觉地往起抬，要去摸。我知道那不是我，是那个假象不甘心，是他在骗我，让我承认他的存在。我立刻警告我的手和胳膊说，你们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是我的众生，我才是你们的主，那个肿块是假象，我不承认，你们也不能承认，我没让你们动，你们绝对不许乱动。就这样，那个假象一会儿让我用胳膊碰碰乳房大没大，一会儿又让我感受乳房那儿还疼不疼，麻不麻了。我就守住一念，这是疑心，他不是我，我就不要他。同时看住自己的手和胳膊，就不承认他，就不看，就不摸，就不感受，就不随着他。然后该干什么干什么去，我知道他什么都不是。下午去同修家的路上，忽然想起乳房的事，才想起都忘了他了。用手一摸，那个硬块没了，一切正常了。几年前的一天，我突然咳嗽得厉害，发了40分钟正念好了，终于可以好好的睡个安稳觉了。这些天折腾的都没休息好，于是倒头就睡。醒来后，咳喘居然卷土重来了，而且更凶。我心想，完了，让安逸和欢喜钻空子了。这一害怕，就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折磨的我跪在地板上，头顶着床，呼着气，越来越弱。但我的头脑此刻异常的冷静清醒，我想内找，我问自己，我在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吗？名利情生死，回答没有，我什么都能放得下，我不怕死，能成为大法弟子我已无憾了，只是我还年轻，周围邻里会怎么看大法呢？师父啊，别给大法带来不好的影响，是去是留，我就交给师父了。瞬间，一股清新沁入心脾，我能呼吸了，一切不适症状全无。一次半夜下班途中，我突然呼吸困难，身体像要被掏空了一样难受，只能蹲下。怎么办呢？把自己交给师父，交给法，背法。因为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告诉我们，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于是我不再体会身体的感受，就是一遍遍的背法。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而且师父周围也有很多护法，有很多佛道神，还有更大的生命， 他们都会参与，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就是大家尽量的走正。不知道背了多久，就知道脑袋是空的，除了法什么都没有了，真是越背越舒服。回家，又一次大法显神威。一次牙痛的我吃不下睡不稳的，折磨的我头耷拉着抬不起来。我知道我的牙没问题，是那个灵体在做，发正念也不管用，向内找也没什么执着的，差在哪儿呢？它就是灵体没错啊，不管了，它就是假象，我就不承认它。这时一个贼一样的意念弱弱地溜出来，是火牙，就是你灭。瞬间牙不疼了，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一次夏天休假，我上吐下泻，持续了近一周，马上要上班了，单位的人都知道我是修大法的，怎么办呢？为了少见人，我选择了上夜班，晃晃悠悠地骑车到了更衣室，换上工作服，工作服立刻被汗浸湿了，人也差点虚脱了。我心想，我今天必须得和这邪恶拼了，就是不承认你的存在。师父说行为上否定，我就行为上做到。到了岗位上，开反应釜的大阀门盖子，那得两个壮汉一起配合着用力才能打开。我用尽力气把身体悠起来，用体重去配合同伴。班长看我蹲在地上虚脱的样子，让我去休息。我谢谢他，告诉他我没事。整个一个班下来，除了干活和一缸一缸的喝热水，就是背法，全身跟水洗了一样，两条腿千斤沉。同伴们都洗完澡了，我才到浴池，打开喷头，一下子坐在地上任水冲洗。缓了一阵子，胡乱地洗了洗，穿好衣服走出门。就在我的手碰到车把的一瞬间，突然感到饿了。我知道我闯过来了，一切假象不翼而飞，恍若梦一样的感觉。事后想起来真的庆幸，我当时就是相信法，相信师父，没有一丝的怀疑，没有一丝的求结果，把自己完全地交给了师父。2018年的深秋，我骑车去林市，晚上才回来。深秋的天气就是白天艳阳高照，早晚异常阴冷。晚上腰腿酸痛的像虫子咬，不能躺，不能坐，不能站，只能在地上溜达着。那就背法吧。可是什么法都想不起来了，发正念也感觉没有能量了。怎么回事啊？我绞尽脑汁想背法，就是想不起来。终于想起一句，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经文中说，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可是感觉不到能量的存在，不管了，反正大法弟子的正念就是应该有威力的，准没错，那我就念这句。念着念着，思路打开了，能想起法来了。于是我就背法，想起哪句背哪句，不停地背。不知不觉中天亮了，我的腰腿也正常了。假象就是假象，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第二部分，陪难中同修过程中见证的大法神奇。去年春天，有同修找到我们，要我们去帮学员 J， 说 J 出现了严重的痛风症状，身体变形，现只能拄双拐在室内走几步。我们见面一聊才知道， J 的妻子因病业假象去世了，而 J 受其影响，自己逐渐地远离了修炼，混同于常人，出现了严重的痛风症状。现在他对法也不信了，虽然年纪轻轻的，可是一点活力都没有，整天就是看手机玩游戏， 累了就趴在窗前向外看，然后就是生气骂人，想跳楼。他的生活都由其母这阿姨照料，这阿姨是个皈依多年的老居士，也是一身的病，两眼视力也越来越弱。我们跟他商量在他家学法，他没表态，不过是有人来了，家里热闹点罢了。于是我们和附近的几个同修在这家成立了学法小组，每天读两讲转法轮，之后再读几篇明慧网上关于同修正念否定病业假象方面的文章，然后大家互相切磋，互相谈体会，谈看法。我们谁都不去要求这和针对这，我们就是纯粹的在法中修自己，归正自己。第三天同修交流的时候，这主动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通过这几天的学法和读同修的文章，明白了不是法不好，是自己没做好，信法的程度不够，玩手机本身就是没听师父的话。第四天我们刚到，这阿姨就告诉我们说，这今天晨练了，虽然是坐着完成的，但毕竟是自己主动做的，好久没有的事了。第五天发正念打莲花手印时，这的手能合上了，身体也开始感觉轻松了，学法也有动力了。而这阿姨下午自己学法轮大法义解时，看到整页书的每个字都是师尊的笑脸。第六天，这的第一套功法是站着完成的，而且他认识到拄拐也是一种有求，这天他的腿开始有微热的感觉了。第七天，这扔下一只拐，站着完成了前三套功法。第八天，这的身体更轻松了，他表示不该再玩手机了。第九天，他终于彻底扔下了另一只拐，自己独立走到另一房间完成晨练，之后不再用拐。次日，把手机也交给同修来保管了。其实我们对这什么都没做，我们只是按照法的要求走正了学法小组的路。每个同修都用法严格要求自己，归正自己，符合了宇宙的特性，大法的神威才给我们展现出来。有一个学员 H 腰不能动，卧床有一段时间了，吃药也不见效，躺下就起不来，比如晨练得两点半开始起床，直到四点了才能练上。学法不入心，多数时间不知道自己学的什么。我是晚上九点到 H 家的，我就把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一段法让他抄，然后再背下来。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而且师父周围也有很多护法，有很多佛道神，还有更大的生命，他们都会参与。因为不被承认而强加的迫害是犯法的，宇宙的旧理也是不允许的，无理的迫害是绝对不行的，那样旧势力也不敢干，就是大家尽量的走正。直到发完半夜12点的正念，他告诉我2点半叫他起床。起床时，他双手用力抓住床边的沙发扶手，艰难的起身，再借助沙发靠背站立，双手紧握沙发靠背。由于太过用力，手指都泛白了，腰部扭来扭去的，痛苦不堪，面部表情也有些狰狞，嘴里不停地啊啊啊地叫着。我知道这都是假象，大法弟子是金刚不坏之体，邪恶的东西把大法弟子迫害成这个样子，还不是在钻我们法理不清的孔子吗？我告诉他别怕，这都是假象，把他抄的法给他，让他念法，用心念，把大脑念空了，除了法什么都不要。我在一边给他发正念，就这样念着念着，他的语速正常了，身体也不扭了，手指也有血色了。四点我们开始晨练，白天我还有事不能陪他，就找同修来陪他学法，这是最最重要的。晚上还有个同修听说了他的情况，也来陪他。 由于今天法学的入心，他主动向内找，找到了自己的根本执着。早上3点起床，同修起来直接坐在了床上，这在以前是绝对不可能的。第三天3点半起床，稍作休息就开始晨练了。他说他这天翻地覆的变化来源于背法，背法中他明白了法理，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以前也知道这是假象，也不承认，可是行为上有所保留，这回背法才知道。如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真如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所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感恩师尊，佛法无边。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申诉是公民权利，也是救法官的途径。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3日。我是一名法官，1998年接触法轮功，因各种原因阻碍，一直没有走入修炼，2006年才走入正法修炼。我和同修很少接触，基本处在一个人的独修状态。2012年，我利用工作的便利，收集了一些我地区被非法判刑的大法弟子的刑事判决书和裁定书，并按照法律文书的格式写出一些刑事申诉书和国家赔偿申请书。当时的认识是，有罪判决留在人间对以后的常人社会不好，人判修佛的大法弟子造业很大，大法弟子应当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提出申诉，申请再审，要求宣告无罪。当时与同修交流，建议同修申诉，同修认为想法很好，但是法院不会给立案，还有可能招来更严重的迫害，于是就放下了，没再提此事。2015年5月1日，最高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登记立案若干问题的规定实施，由立案审查制变为立案登记制，有案必立，有案必理。大法弟子抓住这一契机，控告迫害大法的罪魁祸首江泽民，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投递的诉江案件及诉状已达到20余万。这是天象的变化，让大法弟子堂堂正正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利。我悟到，除了控告江泽民严惩罪恶之手外，还应当依照法律程序提出申诉，要求重新审判，撤销有罪判决，宣告大法弟子无罪。申诉的过程是讲真相的过程，是救度被邪党蒙蔽、执行邪党错误命令的法官的过程。很多法官认为是在执行命令，自己没有迫害法轮功，他们被邪党毒害很深，根本认识不到自己是江泽民的帮凶，更认识不到对法轮功学员的审判是历史上最邪恶的审判，是中华民族蒙羞。其实法官是很可怜的生命，他们长期受邪党文化毒害，高傲自大，优越感强，他们的工作环境封闭，进入法院的一切外来人员都要经过法警安全检查，工作区内到处是电子监控，救度他们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现在全世界大法弟子都在全力向公检法人员讲真相，大多是通过打真相电话的方式，但法官出于职业纪律，一听是法轮功讲真相的电话，多数挂断。有一天我在电梯里，一个法官电话响了，一听是真相电话就挂了，并当着众人说这几天法轮功如何，一天打5、6个电话，其他的人也附和着说是是，我也接到了。一天我们开会，主持会议的院长手机响了， 他说这是法轮功弟子，一早上打六七个电话，挂断了还打。开会期间，电话响了多次，都被挂断了。我本人是法官，很了解法官的工作特点和心理。上班时间法官都很忙，多数时间在开庭、开会、评议案件、写裁判文书，这个时候接真相电话，他们认为是对工作的打扰，而且当着周围的人接听真相电话，即使听明白了，他们也不敢退。法官都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而且长期受党文化毒害，他们的疑问很多，给他们讲真相，三言两语不容易退，要让他们真正明白，给他们讲的信息量要大。这些年我给法院的同事讲真相，都是采用看光盘的形式，光盘要成套，一两张也不行。比如425上访、自焚真相、风雨天地行、预言与人生、走出政治走入修炼、九评、六四真相、凭借神的启示寻找救世主等等。法官看完光盘再和他们交流劝三退就容易了。我所在的庭共13人，全部看过光盘，11人三退，其中一人走入修炼。今年我被调到另一庭，我想这是师父的安排，让我救度更多的有缘人。正法已经接近尾声，被共产邪党蒙蔽的法官们多数还没有明白真相，还在执行着旧势力的安排和邪恶命令，要救度他们已是迫在眉睫了。我认为大法弟子对非法刑事判决向法院申诉，可以近距离接触法官，面对面讲真相，送真相材料，堂堂正正到法院讲真相，救度盼望得救的法官们。从常人的法律角度来讲，申诉是法律赋予刑事案件当事人的权利，大法弟子应当行使正当权利，穷尽法律手段，不仅要撤销枉法判决，更重要的是讲真相救人。根据法律规定，被迫害的大法弟子本人、近亲属甚至委托的律师都可以堂堂正正向作出终审判决裁定的法院申诉。如果终审法院不给立案，可以向上级法院直至最高法院申诉。向法院申诉要求再审可能会招来迫害，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常人的观念，不在法上。通过申诉启迪法官等相关人员的善念，正念正行，就不会招致迫害。一旦他们明白了，会感激我们。我个人建议，遭非法判刑出狱或没出狱的同修或家人书写刑事申诉书，并附上刑事判决书或裁定书，向作出终审判决的法院或其上级法院投递，要求立案，重新审理，宣告无罪。个人浅层之见，不符合法之处，敬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无意中犯下的连串过错》，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3日。前天我到一个地方的房间里去，发现房间里地上一个塑料袋里有几本大法书，我拿起来打开一看，其中有三本转法轮，都是旧版的，有一本是喷墨机打印的，里面有的字因受潮而变得模糊，另一本破损得很厉害。怎么能把大法书放地上呢？真是不敬师不敬法呀，是不是不要了？我就把三本转法轮拿回家了，但我没有向内找，自己是否也有同样问题了。家人同修叫我把其中一本旧的转法轮重新装订一下，因为破损得很厉害，虽然是现装本，但由于断线后散开又订了许多订书钉，有的钉子已经钉到字上去了。 我忙着把这本转法轮的钉子拆掉，重新整理，准备用线装。师傅的相片也磨损了许多，就到乡里找了一张师傅的相片，想将相片塑封后，把书中师傅相片换下来。家人说，这张师傅相片脸上有一道折痕。我说，塑封时会自然熨平。家人就把师傅相片拿去塑封，结果相片塑封后皱巴巴的。我开始埋怨家人，怎么做事这么不认真？我就接过来，在塑封机上反复的再塑封，不但没有熨平，塑封膜里面还有气泡。当时心里很难受，感到自己在敬师敬法上不慎重，但没办法弥补，只好把师傅相片放回乡里去了。下午6点全球整体发正念时，前5分钟向内清理自己不好思想时，感到我能装订书的显示心翻得很厉害，觉得自己了不起，能把一本破损的转法轮重新装订好，别人没有这个本事，内心沾沾自喜。当时压也压不下去，总感觉到高兴，被情带动得很厉害，总想显示自己有本事，也影响了自己发正念。晚上学完法后，我能装订书的显示心又冒出来了，还想把师傅那张相片再进行塑封。在显示心的驱使下，我又把师傅的相片反复的塑封，结果相片都变形了。我拿起师傅相片一看，感到师尊像瞪了我一眼，显得非常严肃。家人同修说，师傅相片有法身的，你不能这样做，这样做是对师傅的不敬。我如梦方醒，才意识到我在敬师敬法上犯了大错，我痛悔不已。晚上我一个人在师父法像前忏悔，求得师父的宽容，内心向师父说，再不能犯这种错误了，但心里又生出害怕心来了，怕被旧势力钻空子进行迫害，所以第二天上午心里很难受，法也学不进去，家人跟我说话我也不高兴，内心还埋怨家人，于是与家人闹起矛盾来。没办法，只好把卧室门关上，到床上睡觉。梦中我到一个商场，看到商场里到处都是摆的很大的鞋。醒来后我悟到自己的路已经走邪了。拿起师父的经文《北美巡回讲法》，看到这一段法。师父说，不要背包袱，做错了你就再做好。以前的事想都不要想，要想以后怎么样做好，为你自己与众生真正的负起责任来。内心感恩师父慈悲。这些年在修炼路上磕磕绊绊，师父为弟子承受的太多，没有师父的保护根本就走不过来。为什么平时生不起对师父敬仰的心呢？在邪党几十年的无神论、进化论、斗争哲学的灌输下，人的表面思想污染得很厉害，自高自大，没有一点谦卑的心态。每次只有出去证实法时，才真正对师父特别尊敬，因为害怕被邪恶迫害。所幸每次都是在师父的保护下，顺利地完成了证实法的事。前几天无意中找到明慧网汇编的《易师恩》，看了同修写的和师父在一起的珍贵回忆，真是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师恩浩荡，也感到同修敬师的心态特别纯净，思想中不觉浮现师父的诗词《红银苦渡》：危难来前驾法船，亿万艰险重重拦，支离破碎在乾坤，一梦万年终靠岸。我一定要珍惜师尊，珍惜大法，珍惜这万古机缘。师父为弟子、为众生操尽了心，作为弟子，对伟大师父的敬仰是最应该具备的品德。以上是个人的一点认识，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再谈邮寄真相信注意事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6日。外地同修来我地留下20多封真相信让同修邮寄，据说是有同修出资专门做这个项目，在各地大量邮寄真相信。但我们发现同修拿来的信件是不符合邮寄条件的，无法邮寄出去，考虑到其他地区可能也有这种现象，先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跟同修交流一下。第一部分，信件超重，邮资不足。同修拿来的信大部分是用大信封牛皮纸厚款，里面装着一本30页左右的真相书册，封皮是铜板纸，还有一张塑封的卡片，一张半 A4 纸，只贴了3张邮票，明显超重，邮资不足。一张定量为70克的 A4 打印纸，重量为 4.3659 克，3张是 13.0977 克，邮票1克，薄款的小信封6克，厚实的牛皮纸信封要加重，总重量加起来稍稍超重，所以我们一封信装3张70克 A4 纸，都要用切纸刀切去边缘空白，才能保证整封信不超过20克。建议大量邮寄真相信的同修最好买一个电子秤，每次邮信前都称一下，计算好邮资，附上普通信函资费标准。一、本部20克以内邮费 0.8 元，21至100克每超过20克加邮费 0.8 元，101克及以上的续重资费每重100克，不足100克按100克算，再加邮费 1.2 元。二、外部20克以内邮费 1.2 元，21至100克每超过20克加邮费 1.2 元，101克及以上的续重资费每重100克，不足100克按100克算，再加邮费2元。第二部分，邮票验证真伪。我们用紫光笔一一照过同修拿来的信件，发现贴的所有邮票都是假的。目前邮政发行的防伪措施有4种，防伪纸张、防伪油墨、异形齿孔、荧光喷码，前2项有点专业，一般人不易掌握，后2种特别是荧光喷码最好使用，在紫光灯的照射下一眼就可以辨别。建议邮票最好通过正规渠道购买，邮寄真相信的同修人手一个紫光笔或紫光灯，网上可以买到。第三部分，邮寄地址不清。我们发现有几封信邮寄地址没写清楚，比如某某省某某市某某街道某某收，没有门牌号，也没有单位地址，这样写邮递员是没法送到的。一个街道大约有5至8万人，要找一个没有具体地址的人犹如大海捞针，所以邮寄地址和单位一定要写清楚。请设身处地想想，如果你是邮递员，这封信能不能送到。第四部分，寄信方式。同修拿来这20多封信，信封、笔迹、重量都一样，一看就是出自一人之手，这样很容易引起邮局怀疑。建议每次寄信最好不要同时往一个单位邮寄过多，落款的寄信人地址也不能太单一，信封的颜色、规格等都不一样，重量和邮票也不一样，笔迹用多种笔迹，总之外观上要显得出自不同人之手。提醒邮寄真相信的同修注意以上情况，如果真相信寄不到，不但不能达到救人的目的，而且还浪费了大法的资源，也影响其他做该项目的同修，在安全上造成隐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谢谢您的收听。